经理病危。县政府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张县长正在召开县直属各单位负责人的会议，做五讲四美三热爱整顿机关作风的动员报告。从烟雾腾腾的会议室来看，已经开了好大一阵了。这个时候，会议室的弹簧门被轻轻地推开，接着进来一个五十开外的大胖子，只见他左手腕挽着个公文皮夹，右手捏把棕叶大蒲扇，身上紧绷着穿着一件110公分的尼龙丝短袖衫，浑身长膘，挺胸凹肚，一副发福相。此人是谁呢？他就是啊，新来的房产公司的经理樊明庄。樊经理自己觉得迟得有些尴尬，便在后面角落找个座位坐了下来，然后打开了公文夹，拿出钢笔和笔记本，长长的打了个呵欠。不一会儿啊，他只觉得眼皮上像系了块秤砣，直往下坠，怎么也睁不开眼睛。唉，干脆闭目养养神得了。谁知这家坏了，怎么呢？睡着了。人一睡着便失去重心，左一歪右一斜，这一歪一斜，扑通一声，樊经理摔到了地板上。这樊经理实在是太胖了，体重120多公斤，这一倒下来那还了得呀，把到会的全体人员都给吓坏了。人们回头一看，哎呀，这樊经理晕倒了，顿时会议室乱了套啊，人们都朝樊经理围了过去。怎么回事啊？怕是中暑了吧？不是，可能是脑溢血。哎呀，要是心肌梗塞那就完了。张县长这个时候也停止了报告，一看这情景也不免着急起来。他说了，快快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于是有人马上向医院挂了电话，有人赶紧向经理夫人报告这不幸的消息。樊经理呢，人一翻倒在地上，瞌睡虫全给压死了，只觉得身上摔得好疼啊，因为太胖一时爬不起来。如今见自己身边围着许多人，又听见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，顿时感到这问题好像复杂了。怎么办呢？爬起来不行不行，今天到会的都是局级以上的干部，还有县委的领导，要是让人知道自己是因为打瞌睡摔了跤，那脸可不丢尽了呀。樊经理有这么一想，有了，干脆啊就来个将错就错，决定紧闭双眼，咬紧牙关装病。樊经理这一装病啊更有好戏看了，会议开的是半途而废不说，把张县长等人一大帮子还急了个团团转呢。大家围着昏迷不醒的樊经理，是又是灌姜汤又是掐人中啊，天气本来就热，把樊经理整治的黄豆大的汗珠直冒啊。不一会儿救护车来了，可是啊要抬起这近300斤重的樊经理可不是件容易事啊。于是张县长叫来四个身强力壮的人，抬起他的头和脚，再加上扶腰的抬腚的，大家七手八脚的如同蚂蚁般楼窟似的乱成了一团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樊经理搬上了车，然后又有几个人在张县长的带领下跟着上车照顾。只听那救护车呜呜地响着警笛，闪动着紫色信号灯，急速地向医院驰去了。车子刚到医院，经理夫人也是急如星火地赶到了。她一见丈夫那半死不活的样子，顿时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嚎啕大哭了起来呀。我的天哪，你是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病成这个样子了？你可不能丢下我们两俩一个人去啊。樊经理躺在急诊室病床上，听了这阵嚎哭，心里骂道啊，该死的，我是没办法才装的呀，你在凑什么热闹啊你。但又一想，哎，爷娘的哭哭也好啊，这样不更能遮人耳目了吗？他正想着，忽然有人喊道，让开让开，大夫来了。 樊经理听说大夫来了，微微地睁开眼睛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差点喊出声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原来来的大夫不是别人，正是樊经理的冤家对头陈国正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位陈国正大夫啊，今年32岁，他年纪不大，却医术高明，为人憨厚老实，不懂得世故交往。他找了个对象，只等房子结婚了，报告写了一大叠，经过十磨九难的说理，足足等了5年呢，总算是答应分给他一个套间。可是其他分房户都拿到了钥匙，可陈大夫却还是两手空空的。据说呀，那是因为他不但没去经理府上登门烧香，还把经理夫人给得罪了。那天经理夫人得知陈大夫急的房子结婚，他心想，他不上门烧香，我到医院找你开点补药总不成问题吧。于是便来到了医院找陈大夫，要求开2瓶人参补脑汁。谁知道啊，这位不懂事情的陈大夫按常理常规办事，对经理夫人说，人参补脑汁属贵重药品，不是病情急需，不能开这种药。堂堂房产公司的经理夫人哪儿碰过这样的钉子呀？她气得脸色铁青，回到家里便向樊经理告了头状。正巧第二天陈大夫要钥匙，单位里找不到樊经理，只好上他家去了。樊经理见了便故意打起了官腔，慢吞吞地说，这实在对不起呀，这一次你的房子还是解决不了。陈大夫听急了，不是定好了吗？怎么又变卦呀？这个时候经理夫人从里屋姗姗地走出来，不冷不热地说，这房子和你们医院开药一样，都得有个原则嘛。陈大夫一听这话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昨天得罪了这位经理夫人，他气得浑身发抖啊，说不出话来，一拍桌子扭头就走了。今天樊经理见进来的大夫正是自己的冤家对头，你说能不吃惊吗？自己明明是装病，瞒得过别人，瞒得过医生吗？要是被他检查出来该怎么办呢？或者他以医治为名对我暗地里报复一下，那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。这个时候陈大夫也认出了这位大经理，他心里的确有气，可他到底是个忠厚人，他想啊，房子归房子，看病归看病。于是他拿起了听诊器，认真细致地检查了起来。可是经过一番检查，陈大夫糊涂了，眼前这位经理大人怎么了？这一切很正常啊，怎么会休克呢？这患的是什么怪病啊？他忙问旁人，樊经理的病是怎么得的？当听他说呀，是开会时摔倒，又闻到一股酒味的时候，便明白了。于是说，没啥病，休息一下就行了。经理夫人一听可急坏了，这人都昏迷不醒了，你还说他没病，这不明明是在报复吗？本想发作，但又想到现在是求人家的时候，只得强忍着，好言好语地对陈大夫说，大夫，你看他浑身哆嗦，一头冷汗，我看是病得不轻啊，你们医生可不能见死不救啊。陈大夫真是哭笑不得了，我说没关系就没关系，你不用着急。经理夫人看他那种漫不经心的样子，断定他准是存心报复，恨不得真想跟他大吵一架呀。可是一想眼前还是救人要紧呢，便一再和气地说，陈大夫，你得千万救救他呀，关于……他指指房子，那这事儿那好说，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了。经理夫人胡搅蛮缠，反倒真的把陈大夫给激怒了。陈大夫想了，像你们这号人在我们党的干部中确实少见的，是得好好治治，免得有朝一日病入膏肓，到时候可真的没药救了。陈大夫想到这儿，倒想出了一条妙计。只见他果断地说，那好吧，先给他打2针强心针。说着亲自给樊经理打了2针蒸馏水， 这两针扎得深，扎得快。哎呀，疼的那是樊经理牙齿咬得咯咯响啊，心里只把夫人骂道，这该死的女人，谁让你多嘴多舌帮我倒忙啊。樊经理正暗暗地骂着，陈大夫又给他吊液输氧，身上还盖了一床大棉被。你想想啊，在这样的大热天，一个大胖子能受得了吗？樊经理是真的受尽了洋罪啊，折腾得半死，因为骑上了老虎背，也只能强忍着装病装到底了。忙活一阵之后，张县长担心地问大夫，现在病人还没清醒，到底是啥病啊？陈大夫故意大声地说，哦，可能是蛔虫钻胆，也可能是食物中毒，说不定还得刮肠开刀呢，就得看病情的发展了。樊经理一听，这魂儿都吓掉了，人身是肉长的呀，这一刀拉开，那可真是活受罪了。张县长一听也急了，啊，有这么严重吗？这个时候，陈大夫暗暗地拉了一下张县长，出了急诊室。啊，他这是思想病，装病呢。
啊，那你怎么还说要灌肠开刀啊？
哈哈，这是我故意说给他听的，只有这样才能治好他的病。樊经理生怕挨刀，趁张县长和陈大夫一走，赶紧拔掉氧气罐，一脚蹬开被子坐了起来。这一系列动作来得突然，把经理夫人吓了一跳啊，惊得叫了起来，
你叫魂啊，我没病，我是装的，快帮我把针头拔下来。
经理夫人哪肯信呢，还以为丈夫神经错乱了，急忙把他摁到了床上，
你别动，一切听大夫的。
樊经理一把将夫人推开，又坐了起来，
我是真没病啊。
经理夫人吼了起来，
你平白无故装什么病啊，还有你这样的人吗？
你叫啥活啊，待会陈国正要给我灌肠开刀，那不把我的老命送了呀。看来呀，陈国正已经识破真相了，他是变着戏法来整我呀。
这可怎么办呢？
经理夫人想了想，
事到如今呢，只有把房子给他了，封他的口，要不他把这件事张扬出去。
你不是说要用这房子给老二换个招工指标吗？你怎么舍得？
樊经理说到这儿啊，突然门被推开了，吓得他急忙又躺在病床上。来人是谁呢？正是张县长和陈大夫。刚才樊经理夫妇俩的话呀，他们在窗外听的是清清楚楚啊。张县长忍住气，走到床前，
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
经理夫人神色慌张地回答，
好些了，刚才醒过来了。
张县长一语双关地说，
是啊，是应该清醒了，
看来还是陈大夫医术高明啊。
是得谢谢陈大夫。
张县长脸色一变，
拿什么谢呀？听说你们把分给他结婚的房子又调给你家老二换招工指标了，我看还是还给人家吧。
樊经理知道再也混不下去了，便从床上坐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，
张县长，房子我追着回去给他。
张县长说，
你不是有病吗？
一听这话，樊经理吞吞吐吐地说，
我好了。
不，你的病还很严重，我那有一副药，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拿。
说完大步走出了急诊室。听张县长这么一说，樊经理顿时就觉得这心里跳得慌，浑身淌虚汗，两眼直翻白，扑通一下倒在了床上。怎么呢？这一回呀，樊经理的的确确是晕了过去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